主，晚间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仍旧求你用血洁净这个地方，除去你我之间所有一切的间隔。主，把我们引到灵的交通里面。主啊，你释放我们众人的灵，也让圣灵在这里能够自由的运行，好叫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从你的话中能够看见光，能够更多认识你，也叫我们的心得激励得鼓舞。主啊，我们愿意在这点时间中领受你自己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愿主的膏油厚厚涂抹整个的聚会。主啊，使我们众人蒙恩在你的跟前，谢谢你晚上愿你使说话和听话的都在你面前得做你自己的供应，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好，今天晚上呢，哈，我们要在这里交通和西阿书。请弟兄姊妹呢打开和西阿书，我们先读一些的圣经啊，和西阿书，小先知和西阿书。我们先读第一章，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起，好吧？第一章啊，和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地拉因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人的弓。歌蔑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歌蔑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我们第一章先读这些啊，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九节和二十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十五色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 OK， 我们再看第六第四章，第四章第六节，第六节就可以了。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我们看第六章，第六章，我 们就读第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第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我们再看十一章的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十三章第一节，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我们最后看十四章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第八节和第九节哈，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好，那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些啊，暂时读这些。我们知道，在大先知书以后啊，有十二卷书被称作小先知书。我们上次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这个并不是用他们预言的重要来分的，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不过呢，小先知呢，他们的篇幅比较短一点啊。那么也有人说，他们因为预言的范围呢是比较小一点，所以被称作小先知，十二个小先知。而这十二个小先知里面呢，我们知道头一个呢就是何西阿啊。那么这一卷书呢，在全本圣经里面呢，我们也感觉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啊。弟兄姊妹，你读过了，你就感觉都是非常的特别啊。那么他在这个一开头的时候呢，就讲到呢，那么他历任犹大的四个王啊，而他在服侍的那个时候呢，正好他不是在犹大，他是在以色列。我们知道从所罗门之后啊，以色列人分成北国和南国啊。那么这个北国以色列呢，那我们知道呢，他们有十一个支派，南国是犹大啊。那么何西阿呢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啊。那么他在那时候服侍的时候呢，正好是什么呢？是耶罗波安二世。这里所说的耶罗波安呢，不是指的那个头一个，是指的二世啊。那么如果我们把耶罗波安二世的这个背景呢稍微看一下的话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国的光景是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强盛啊。所以呢，他可以说在以色列国呢一个强盛的时代中，但是呢这个强盛呢只是外表上的强盛啊。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国的光景是空前的腐败啊，他们酗酒，他们尤其非常的淫乱啊，那个时代非常的淫乱啊。那么拜偶像，以色列的百姓背离神啊。那么我们知道从耶罗波安开始，他们的拜这个金牛犊啊，那么我们知道就已经偏离了神。所以以色列国这边的这些领袖们呢，大多数都是不敬畏神的人啊。所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做得很兴旺，那实质呢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败落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啊，他既然拣选以色列为他的百姓，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啊。神的选召是不会后悔的， 那并且神也还是一样的爱他们。但是呢，何西阿呢，表现出一个什么情况呢？就神爱以色列百姓呢，爱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所以这卷书给我们来讲是很重的一个警惕，因为主也爱我们，弟兄姊妹们，主今天爱我们，爱的喜乐嘛，爱的满足嘛，还是爱的非常痛苦呢？我们看见何西阿的那个时代啊，以色列光景的背离的情形，叫神非常的痛心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已经多次的先知们都表达了啊。那么神把以色列当作自己的妻子，神是丈夫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神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是夫妻关系，而呢，以色列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不贞洁的妻子，是一个背离的妻子。尤其是到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以色列国的光景已经是败坏到一个不能再败坏的光景。整个国度都变得非常的黑暗啊，因为你把这个何西阿书整个读过之后，你就知道他们中间的这个黑暗啊，那个败坏，那么他们像一个不贞洁的妇人一样啊，那么呢，这个淫乱的事情啊，在那个国中间，在那个时代中间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啊，我们看看这个世界的演变，我们里面都会有感觉。今天好像来到这个末后的时代，地上物质的丰盛，这是达到空前的一种丰盛。我最近呢，和一些差不多我们同年的一些的弟兄们在一起有时候谈起来说，我们都说呢，我们所经过的这一生啊，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面呢转变最大的一段时间啊，从来人类历史上没有像我们所经过这段时间的这个天翻地覆的一个改变啊。那么无论是从哪一个方向来看，都是极大的改变，是过去的历史上啊，就是几百年上千年都看不见的这种变化，那么在我们这一生里面的变化大得不得了啊。那么人类物质的文明，物质的享受达到空前的一种的情况，而我们晓得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最邪恶最淫乱的时代啊，呀，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是非常的可怕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呢，我们真是感觉到好像我们也身处在这么一个可怕的一个时代的里面啊。当然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的，按理讲神爱他们，他们也应当有专一的爱，爱神，对不对？但是没有，他们呢爱地上的事情，他们拜偶像，他们的国度中间充满了谎言，充满了凶杀，甚至充满了许多淫乱，特别淫乱的时代，在那个情况里面是特别的厉害的啊。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何西阿蒙召出来做神的仆人，做先知啊。那么神，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再怎么败坏他还是爱我们，这个爱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我们能感觉神的内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啊。但是呢，神里面的这种痛苦呢，他也无从表达起，对不对？所以他就借着先知来表达。就我们知道先知都是神的代言人，是专门表达神，他不仅传递神的话，他们用他们的生活呢表达神内心的一个感觉，一个情感啊。所以呢，我们从何西阿的身上就看见领会了神内心的一个痛苦啊。他那么的爱以色列的百姓，而以色列的百姓却变成了一个淫乱的妇人啊。所以因此呢，神就用了一个非常的手段，这是在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呢，居然叫他的仆人叫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手法啊。 那我们读的时候，很多人呢不太能明白说神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呢？那弟兄姊妹就知道以色列人光景的败坏堕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神为着要表达他里面的这个对着以色列百姓的爱，他是多么的痛苦，爱他们爱得这么痛苦，所以呢他就找什么，找他的仆人何西阿去娶个淫妇。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形啊。那么先知们呢，你知道吧，他不是在神在那个以色列百姓中找个乱七八糟的人，那个乱七八糟的人他本来就乱，对不对啊？先知是爱神的人，先知是追求圣洁的人，是吧？他们巴望一生呢能够忠心在主面前侍奉神，他们的生活是被分别为圣的，他们节日的过圣洁的生活。而现在呢，神居然呢要他去娶这么一个淫妇。弟兄姊妹就可以想象在何西阿的身上这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啊，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用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做法，非常的一个手段，表明他向着他百姓的在这个爱。那么我们感谢神啊，何西阿是一个忠心跟随主的人，也是一个绝对顺服神的人。如果你今天换了别人呢，恐怕我们要跟神这个要办交涉了啊，说神呢，这不能做的，不可以做的。你看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以西结甚至神让以西结用人粪去烤饼的啊，以西结说神啊，这个我从来都没吃过的啊啊，神说好了好了，不为难你了，就换牛粪烤啊。那大家记得那个故事嘛，对不对？那么你总是会有点反应，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何西阿充分体会神的心，他知道神内心的痛苦，他也知道神这样的做法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做法，所以他甘心顺服，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感谢神啊！今天呢，侍奉主啊，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年轻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啊，他全世界侍奉主的，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哦，千万不要做先知啊。”先知多艰难呢，神要叫他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也得要去做。这个完全违反他的本性，对不对啊？也违反他的那种追求的啊。所以因为他体贴神的心，因为神跟他有交通，神要叫他借着这件事情表明神向着以色列百姓那个痛苦的爱。所以何西阿书啊，里面发生了这么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那么何西阿一生呢，我们知道服侍至少前后大概有45年之久啊，这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东西，是一个长时间的东西。所以呢，他因为爱神的缘故，他顺服。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读经的人哈，他们就尽量试图的把这段话呢把它解释的这个婉转一点。我看了好几个这个西方的大解经家啊，他们的解经啊，他们解经的时候呢，他们都说呢，这个何西阿去找这个割灭的时候呢，他说呢，割灭呢开头还是一个正常的妇人啊，这样子。不过呢，他说神已经知道他里面一个淫乱的心啊，所以呢他们就说呢，至少这个何西阿呢跟这个割灭呢还有几年的快乐的生活。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连今天许多读经的人呢都受不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就用这个原文呢在那里找啊弄啊弄的，结果弄出了这么一个解释。但是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是说什么呢？你去娶什么淫妇，神并且呢要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啊。所以这不是 可以用那种方式来解释的。但那些西方的弟兄们呢，他们就试着解释，是他后来呢，他犯淫乱，开头没犯淫乱。不过呢，我想我们还是接受神的话的一个所说的啊，神起头就说他是一个淫妇啊，那么并不是他是一个正常人家的女儿，不是的啊。神一开头叫他去处就是娶这么淫妇，这个对何西亚来讲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如果是个正常人家的话呢，那么你至少你还可以爱他，对不对？一看是个淫妇，这个要爱也爱不来了，真是很难了，对不对啊？但是神要叫他借着这件事情怎么样表达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因为现以色列百姓他们所处的光景正是处在一个什么淫妇的状态啊啊，所以先知们表达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说明一个侍奉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今天所以侍奉神啊，不是首先爱工作，是因为爱主啊。何西阿是因为爱主，他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去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今天你知道很多侍奉主人都是爱工作啊，你知道吧？爱这些我爱这些爱外面的人呢、啊？不是的，侍奉神是要爱神。所以你记得吗？这个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啊，主曾经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对不对？”神主没说你爱这些东西嘛，那主不是这样问，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所以侍奉主啊。里面最大的动力是爱主，因为爱主才能顺服主，才能听主的话。所以我最近呢读到了一个故事，觉得蛮好的啊。你们知道有一个弟兄叫斯可福啊 ，Scofield， 他是很会解经的啊。在几百年前呢，他解经是非常有名，所以 Scofield 的圣经解经圣经是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人啊，那么他讲了一个故事，他在这个德州啊 ，Dallas， 那是几十年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在 Dallas 啊，那么在一个聚会里面碰见了一个年轻的姊妹，这个年轻的姊妹呢，愿意把自己奉献呢，那么做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啊，所以 Scofield 就问他，他说姊妹啊。你爱中国人吗？你因为爱中国人所以到中国去，对不对？他说你爱中国人吗？他说我不爱中国人。Scofield 说你不爱中国人，你为什么到中国去呢？他就说因为我爱主，是主命令我去啊。弟兄姊妹听清楚了啊，侍奉主的原则是因为爱主，听主的命令去，他根本不爱中国人，但是呢因为他爱主，主命令他去，所以他去了。你知道，这就是何西阿的原则。侍奉主是这样的，感谢主。那个女孩呢？那个年轻的姊妹到中国七年以后，她回到了美国。那个碰见 Scofield 说：“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七年前呢，那个蒙召去中国这个做宣教士。”他就对斯可福丁用讲到什么，现在我爱主，我也爱中国人啊，所以他一辈子就留在中国了啊。所以呢，你就知道在侍奉上面这是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有时候诗歌里面讲得很好啊，我是因爱而举动的，你如果不是主爱的催促，你千万不要主动来做什么。今天很多人侍奉啊，都是看工作、看需要、看外面的情况做的。不不不，何西阿让我们充分说明一件事情：一个人要真正的侍奉主，你是爱神而听他的命令，绝对顺服啊，是 absolutely surrender， 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的 I surrender， 你降服啊，你整个向神降服啊，因为你对面看见的是个淫妇啊，你怎么爱呢？你爱不来的，对不对？叫你去爱个淫妇，你爱得来吗？爱不来的。所以今天也是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往世界各地去，他不是因为什么呢？爱那个地方的人，不不不，他们是因为爱主，是被主的命令所支配而去的，这个才真正的侍奉。真的是不是要，因为你很多时候你爱人，爱这个环境，爱工作，你扩张自己的喜好，对不对？扩张自己的事业，那完全你是以己为中心的。像何西阿这种的侍奉是完全不是以己为中心的，因为按自己来讲怎么可能会娶个淫妇呢？对不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主有这个命令，所以他就顺服，哇！所以这是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爱主，如果我们仅仅为主做事，弟兄姊妹，那个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你爱主的缘故，主吩咐你做这个事情，那就有价值了。常常他说吩咐我们的都是我们不喜欢的啊，我们是喜欢做自己愿做，对不对啊？不喜欢我们才不要做呢。所以现代人都是侍奉主啊，先挑选看看哪里欢喜了才去，有利啊，有图可图那就去。弟兄姊妹，不，侍奉主是一个真正绝对向神降服的人，是一个爱神而听命的人，这个才真正的侍奉。所以我们能知道何西阿在主面前这个学习是非常的深的，非常不容易的，他跟主之间所建立的那个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所以神才能用他去做这么一件特殊的事情啊。那么结果呢，生下来了三个儿女啊，这个还不是说这个何西阿说好了没办法了，把他娶回来就把他放在一边了，不，反正不碰他就完了，对不对？不是的，要真正的要真去爱他。这个不简单呐、啊，就生下三个儿女，但这三个儿女都成了可怕的预言，对着以色列国，可怕的预言呢、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就读过了，是吧？你看这个、第一个孩子叫什么？叫耶斯列啊，是说再过片时，我就讨向他们讨罪，要灭绝他们在耶斯列，然后生了一个女儿啊，很高兴吧？结果什么叫罗路哈玛不再有怜悯了啊，宣告不再有怜悯了。哇，神的怜悯是多么的重要的事情，他居然不蒙怜悯了啊。然后呢又生一个儿子叫什么罗阿米，根本不是我的百姓，神也不承认他们是百姓。所以你知道这三个儿子生下来就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最可怕的宣告。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时候这个何西阿这个家庭啊，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那么好，生了这个三个孩子之后呢，这个哥灭呢跑掉了，跟别人跑掉了啊，这个淫妇啊又跟别人跑掉了。弟兄姊妹们，何西阿的遭遇真是何其艰难呢、啊！如果是我们的话呢，感谢赞美主，他跑了啊，这不是我赶他的，我是自己跑了，对不对啊？终于呢，摆脱了一个大包袱，把一个大难处丢下来了，对不对？一个淫妇嘛，虽然生了孩子做了母亲，但是这个样子，神的工作没有停止啊。在第三章那里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会有个误解，好像是有别人，不是的，是同一个人啊。你知道同一个人更难呢啊，跟着别的人跑掉了，然后呢，他说 主的话说什么？你再去爱呀、啊，要用爱，不是，他不是说你去赶快去把他找回来，不是找回来啊，你要再去爱他。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充分的能领会在这里神的心啊，神向着他百姓的心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真正能体会这些，我们真是感觉我们亏欠神了。今天神好像有时候爱我们也爱得很辛苦，我们并不是完全向着他的，我们有需要时候就来了，没需要就跑掉了，就这样。平常生活里根本不就把它摆在一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愿主借着何西阿书对我们的心说话，总是有一点的激发。所以呢，何西阿呢？没有任何的怨言，甚至对于神呢、啊，他连一点点的这个辩驳都没有啊！他不能说神啊，我已经是这么辛苦了，对不对啊？这他自己跑掉了，算了吧啊！神说不，你要去爱他，再去爱他，然后呢，还要怎么样？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禾梅尔半买他归我，这个在当时的时代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买奴隶的一个价钱啊。所以这个淫妇啊，她不仅呢偏离道德啊，她并且怎么样落到一个做奴隶的状态。所以何西阿要用买奴隶的这个价格把它重新买回来。所以这些哈、弟兄姊妹们，都是神在借着何西阿向以色列人在表白啊，说明神的爱啊。你们不仅犯了淫乱呢、啊，你们现在变成什么？落成一个做奴隶的一个状态，但是怎么样？神仍旧不放弃。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何西阿所有的侍奉啊，感觉他是被动的啊，他都在被动，他完全顺服神，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所以在这里他又把他这个找回来了。找回来之后呢，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以行淫，也不可以归别人为妻，我向你别再这样。所以需要有一段洁净的一段时间，那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么神也借着这个对以色列百姓说话呢，以色列人也被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所以我们就知道弟兄姊妹们，在何西阿侍奉神的这一段年日，以色列人的光景是落到一个何其可怕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他们背离神啊，他们这个的光景已经是腐败到不能再腐败的情况。但是神借着何西阿对以色列的百姓说，即使你们像割灭这样，神说怎么样？我的爱仍旧不改变。弟兄姊妹们，这叫我们里面呢，今天呢最能够得安慰，叫我们不惧怕的，就在神的爱中。你知道我们多软弱，我们常常失败，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呢，这个表现的那个光景真的跟外邦人差不多，对不对？但是你读主的话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主说我爱他们，爱他们到底。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看自己都讨厌了，对不对啊？这么不可爱啊，我们应该被丢弃的。我多次听见很多弟兄姊妹们祷告主上讲，像我们这样应该被丢弃的。我认识一个弟兄，其实他是一个按我来 看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了，啊，他说他祷告，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他打自己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你还没打过自己呢，对不对？啊，他打自己，他说我这个打自己啊，我在主面前说打你这个坏东西，啊，打你这个坏东西。啊，有的时候他就用手他掐自己，掐你这个坏东西。弟兄姊妹们，这是爱主的人啊。今天呢，我想我们若是不蒙光照，我们根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光景是多么的可怕啊。但是弟兄姊妹们，神的话安定在天，从来不改变。神说我爱他们，要爱他们到底。所以这个最叫我们里面怎么样受感动啊。很多时候我们经过了很多的失败软弱，回到主面前发现怎么样呢？他一点都没有改变啊。有很多人跑到主跟前，主啊，你惩罚我吧啊，你拿个大棒子打我几棍子，打几棍子嘛。哎，结果一回脸回转的时候，看见主是笑容面对着我们呢，他用爱面对着我们呢，弟兄姊妹们。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蒙光照，在主面前痛哭流泪啊。最叫我们受不了的是神的爱，你知道吧？最叫我们是受不了就神的爱。所以你记得江牛顿写的诗歌吗？他说你若命万军雷霆之势轰我的灵魂，他说我也不会悔改。但他说什么？他说爱大，谁能抗拒呢？在神的爱跟前，没有人能抗拒。所以只有主的爱是我们回转的力量啊！哎呀，我们有时候读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感觉今天在新约时代中，神的百姓的光景一点都不比以色列人更强啊！我们的光景也不一点都不比他们更好，但是神爱我们不改变。感谢神啊，因为他是神，他不是人啊。所以约翰到晚年就是说呢，神因为神就是爱。哎呀，这一句话弟兄姊妹们，我多年来啊，因这一句话里面叫做非常大的鼓，虽然很惭愧羞愧在主的跟前，但是呢我里面也得到力量。因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啊。所以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也讲过，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遭受人这么样的弃绝，人这么样的羞辱他，要吐唾沫在他脸上，手掌打他的脸，拿着皮鞭打着他遍体鳞伤，对不对啊？那么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每一个伤口流出来都是爱，主没有埋怨。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爱。我们不行啊，人如果打我们一巴掌，你定会打出恨来的，对不对啊？不可能打出爱。但是人打主耶稣一巴掌，打出爱，一个羞辱进去的时候呢，产生反应出来是爱。所以到最后人在十字架底下还冷嘲热讽，对不对？我们的主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就是爱，他是爱。你把它切成个千万碎片，每一片都是爱。这是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呢，人类堕落之后，神预备救恩，在旧约拣选以色列百姓，到新约拣选教会，拣选众圣徒。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是感觉神爱得太辛苦了，爱得太痛苦了啊！我们呢，这些蒙爱的人呢，我们对他的爱根本没有感觉，很多时候你知道吧？我们都不觉得神有多爱我们。我还常常碰见一些过去一些年轻弟兄姊妹，有时候埋怨，跑来跟我讲：“孙弟兄啊，神一点都不爱我。”哎呀，我说你怎么知道神不爱你呢？看他都不为我做这个，不为我做那个，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神的爱，弟兄姊妹们。所以何西阿是特别表现神爱的一卷书， 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何西阿因着他的顺服，因为他的牺牲，做了神爱的最大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体会，需要体会。感谢神，这一卷书啊，在圣经的里面也激励很多的人呢、那么神用一个人他所有的经历，表达了神和以色列人之间所有的关系。所以第四章以后啊，我们看见在那里啊，先知呢，这个有许多的这种的责备啊，责备。那么呢，在这里也有很重要的提醒，一些重要提醒的话语啊，比方说我们刚刚读到四章第六节的话很重要。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啊，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这是因为对神的话不够认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是尊重神话语的人，是听话的人。所以读圣经很重要啊，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做什么呢？读圣经不是为了讲道。”读圣经呢，不是为了要得出很多的知识，读圣经也更不是创造记录，读圣经是要叫我们更多认识神，叫我们能更多的爱他。你读经的目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觉得好了，一个做了基督徒蒙恩得救的，非读圣经不可啊，勉强自己读，当然总比不读好，但是呢、那个还不是最主要的目的。读圣经，读神的话，就要认识神，要遵行神的律法啊，要听神的命令，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我们今天晚上唱诗的时候啊，这个弟兄提到那个斯达德，他们现在青年弟兄姊妹刚刚正好在读过斯达德的那个故事啊，这个 Stott 呢，真是一个爱神的人。他从前也是做宣教士的。有一年呢，他回到英国的伦敦，他就访问，去看这个 F.B. Meyer 弟兄。啊，那么 F.B. Meyer 弟兄就接待他。那么冬天呢，天气很冷呢、那么他们都是很早就起床的。所以呢，这个 Meyer 弟兄啊，早晨一起来一看呢、大概四五点钟是吧？他起床，他就看见那个 start 那个房间里面灯亮着了，已经亮着了啊，所以他就走过去啊，看他在做什么。从那个门缝门一看呢，那 start 的弟兄呢，披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被啊，跪在那里啊，在读圣经呢啊。他看他，因为他醒着了，所以他就进去了啊。FB 曼就问他说：“弟兄，你在读什么？”他说：“我在找神今天给我的命令。”哇！你知道 F.B. Meyer 弟兄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啊，他最有名的就是他那些传记。如果你们看过他的传记啊，写的传记啊，他的传记不是为了外面，都是圣经中的人物的传记、写的非常好，文笔非常的好，非常优美的文笔。这个很有学问的一个弟兄，一听呢，斯达德弟兄这样讲，他里面呢，哎呀，这个整个人热起来了，这个受感动啊。他说，居然有人一大早起来在那里读主的话，寻找神的命令，就是为了遵行神的命令。那么今天呢，我们读圣经读什么呢？我们在找祝福，对不对啊？圣经中哪几句话呢？没有祝福，哎呦，听见那个祝福的话，好欢喜的不得了。其实也不一定神就今天用这句话祝福你，我们呢自己就把它拉过来了。今天给我神给我讲了祝福的话了，对不对啊？ 是你自己主观的一个感觉吧。你看那些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们是怎么样？不仅读主的话，要遵行神的命令，遵行神的话。这就像这里讲，像你既忘了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在这里，他们所追求的这个知识呢，不是一般的所谓人的 knowledge 这个知识，是圣经的啊里面对基督而有的认识，那个才是真知识。是吧？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保罗就讲说，我们要有真知识，这个真知识是圣灵启示主的话所产生的知识，那个是真知识。这个真知识是照亮人眼睛的，是叫人认识基督的。啊，今天那个基督教里面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知识，但有的这些知识呢，有的叫人头脑大一点啊，了解天文地理啊、历史啊这些，那个没什么意义的。所以神说呢，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所以你知道今天呢，在教会里最需要是对基督的认识。如果我们对基督不认识的话呢，那个后果就是灭亡的，这是可怕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在诸多的这种的责备的当中，神也怎么样呢？透过一些话对他们有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你读这个何西阿书中，他说讲在黑暗中忽然就冒出个光了。比方说我们现在到第六章第三节这里也是啊，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什么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像这些话呢，就在那个黑暗光景中突然就冒出亮光来了啊！所以这些就给我们来什么正确的一个指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经过了多年的聚会，在主面前的追求，那个结果应该是什么呢？是对基督的认识。我们现在对主的认识有没有多一点呢？我感谢主，在这里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啊，哎呀，他们刚来说懵懵懂懂的，现在开始对基督开始有认识啊。但是呢，我们要接受神的话，说什么呢？要竭力的追求认识他啊。所以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就讲到了，对不对啊？使我认识基督啊。他说呢，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我乃是怎么样忘记背后，竭力的奔跑，向着标杆奔竭力的奔跑啊，竭力的追求啊。保罗到了那样的年龄，又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但是他那个追求的心智都没有减退啊。他知道认识基督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一同聚会，一同侍奉啊，就是为了什么？为了竭力来追求认识他。我们也感谢主啊，我们看见每年有很多的特会啊，我们就看见有些弟兄们呢，在主面前呢，对主的认识逐步的增加，逐步的认识啊。有的人年纪非常大了，但是呢，哎，你看见还有新的亮光，新的认识出来，这个才是对的。你不是老是停留在一个阶段中，老在那打着绕圈子，对不对？你要竭力的往前。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完全啊。你知道基督的意义是无穷无尽的啊。今天我们对主的认识啊，实在算不得什么。斯柏克弟兄讲以弗所书读了1000遍，他说我还是觉得里面很多光啊，弟兄姊妹们，今天保罗呢那样得着启示，那样有明亮的认识，还说什么就是我所知道的，我人就是不知道。所以你知道基督有多大吗？谁能够夸口呢？你好像来到汪洋大海的跟前，你就拿这么个小杯，那你算什么？你那一摇起那一点算什么？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对于主的认识还不够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浪费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面。什么叫竭力的追求认识他呢？ 我感谢主啊，我常常讲我这个人的性格也不是很积极的，也不算是很懒，但是也不算是很积极的。那么是主吸引着我走，所以我们这些年我每次读圣经啊，哎呀，读，真的里面的亮光越来越多啊，感觉到很多的看见啊，弟兄姊妹们，哎呀，这叫你多快乐，对不对？你不断在长进。那么今天我们看见有的弟兄姊妹经历，搞来搞去就是那个了，不动不了了，就在那打转啊，认识也是在那里打转，这个不行。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啊，这样子，你看这个认识给你带来的经历是什么呢？却如同晨光啊，早晨那个阳光出来说，那个是多么的明亮的光啊！啊，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经历中，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主耶稣在里面显出如同晨光一样，哇，那个早晨起来的时候看见那个阳光啊，哇，那个心里面真是多么的舒畅啊，对不对啊？啊，多么舒畅啊！啊，很多人喜欢看日出啊，那个半夜不睡觉呢，跑到那个山顶上等着日出啊，哇，一大堆人，山头上站满了人，等那个日头从那边。那个日头出来的时候，你们看过日出，人就知道那个日头出来的时候好像是跳出来的，你们看过啊？没看过什么时候去看一看啊？他那个日头的，他上来好像跳出来的，蹦出来的啊！一蹦出来，哇，整个山头上充满了欢呼啊，大家都欢呼。那个早晨那个阳光出来的时候霞光万道，对吧？哎呀，那个感叫你们感觉多么的舒畅。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一个最沉睡的时代当中，我们多么需要主在我们里面出现，如同晨光一样。所以你看基督徒有的不快乐，对不对啊？整天愁眉苦脸的，那个脸上都没有多大喜乐，为什么？里面没有阳光啊。你有阳光的人，那多快乐。所以我们都喜欢那些喜欢活在阳光底下的人，对不对啊？那多好呢。不仅这样，他必临到我们什么，像甘雨，哎呦，是滋润的啊。本来很枯干的，哎呀，这个足以显现的，那个真是里面得到的滋润啊！我想这个有经历我们就知道，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一样啊！我们知道这个旧圣经里面讲到春雨和秋雨是不一样的啊，秋雨是倾盆大雨，今天我们不需要那个倾盆大雨啊，春雨是什么呢？像那个花洒一样，是洒水一样的啊，这一阵一阵的，啊、真是多么的舒适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来聚会做什么？我们来侍奉做什么？我们读经祷告做什么？就是为了怎么样更多认识他啊！如果你里面没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的感觉，证明说什么？我们还是活在外面，仅仅外面的活动而已，对不对？那个是完全不够的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呢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新约圣经中有的地方也引用何西阿书啊，比方说，那个当约瑟把这个主耶稣从埃及带上的时候，这个就是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的话了。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你们读马太福音书就有这个话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啊，最后呢再讲一个点，就是这是何西阿书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啊，就在十四章第八节，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你知道有人就用这一句话写了一首诗歌。啊，弟兄姊妹们，这首诗歌你唱过的，那个像什么摔碎众偶像啊？你唱过这首诗歌吗？啊，摔碎众偶像，对不对？啊，那首歌呢，就是从这一节圣经里面出来的。那么到最后怎么样呢？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这是神的恩典，主的救恩到最后的一个结果，要把他的百姓怎么样，从仇敌的手中完全拯救出来。 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姊妹们得到这一句话的一个激励啊，就是在我们的心中也应该有个感觉，如果能爱主爱到一个地步，跟主之间有这么亲密的交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里面能发出这么一个感觉，说什么呢？我们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啊。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已经达到这样情形，不是的，我们需要主的救恩把我们从这样的光景中救出来。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当中充满偶像，他们除了两个大金牛犊在那之外啊，没有消除啊，然后还拜外邦人的偶像。因为你知道迦南地啊，这个迦南人最多偶像啊，哎，你读这个迦南人的历史啊，我们看见旧约这个以色列百姓哈，有两个罪是不容易脱离的啊，一个就是拜偶像，另外一个什么淫乱啊，这两个罪呢一直是跟着以色列的百姓，每个朝代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往下读啊，你读每一个先知啊，当他们起来指责说，大部分都不离开这两个罪，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淫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呢主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但愿在我们的心中再也没有任何的偶像，不管他是明显的偶像或者是隐藏的偶像都没有，我们能里面只有一个心归给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啊。所以在和西阿书里面这里给我们带来的啊，弟兄姊妹们，是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啊，也可以说呢主也是提醒我们啊，我们要竭力的追求，你一个越多认识他，弟兄姊妹们你会越多的爱他，你越多认识他你越多远离偶像啊，你越多认识他你越多会遵循他的命令啊。所以巴望呢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呢啊，主让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呢多多得着我们给他像童贞女的爱啊。所以保罗呢对哥林多弟兄姊妹讲啊，我真是像把你们像童贞女一样献给主啊。我们知道所谓的童贞女已经许配给别人了，对不对？我们是羔羊的妻啊，我们今天在地上最大的等待是什么？等候他回来，等他回来干什么？迎娶我们呢？啊，所以呢，我们应该一个专一的心智，除了主之外，没有别的爱慕，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归属于谁了，对不对？我们不能再属于这个世界，再也不能属于任何其他的人事物，属于什么团体组织，不是的，我们只属于我们的主，啊。所以愿主借着何西阿这卷书呢给我们不仅有一点的光照，也带来激励，巴望主在我们身上呢不要爱得那么痛苦。我们请低头在你的祷告。主啊，晚间我们在这一卷书的面前，我们对主说我们是蛮有惭愧的。主啊，感谢你爱我们从来没有改变，不管今天我们的光景如何，你永远聘我们归你。主啊，唯愿我们从这些话里面能够略略的有一些的醒悟，让我们以往爱主的弟兄姊妹能更存着专一的心爱主。若是我们的爱不够，主啊，求你用爱浇灌我们，让我们里面能有专一的爱，能够好好的跟随你。感谢你宽容我们，还留我们在地上。主啊，愿我们在爱中与你常有交通，愿我们在地上有一颗心智竭力的追求来认识你。主啊，我们巴望你常常在我们里面显现如同晨光，你常常临到我们如同甘雨。主啊，我们晚间愿意再一次把我们奉献在你的手里。主啊，但愿在不多的日子当中， 我们接受这个爱的激励，也真正做一个爱你的人。也愿主使我们整个聚会被分别为圣，但愿这个聚集是因为爱主而聚在一起的。主在这里常常被高举，得着众圣徒的爱戴。主，我们感谢你，晚间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觉得极其的宝贵。主啊，我们再次说，巴望我们的心能够爱你，如同你那样爱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